大家好，欢迎收听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想聊天。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大宁，但是跟我在一起呢还有一位之前参加我们想聊天节目的，跟我们一起聊了宠物那一期的，我们都叫他浩哥。这次请浩哥来呢是想聊一个关于养老的话题，因为浩哥最近刚刚是转换了这个职业赛道，对吧？
嗯，也不算刚刚了，
嗯，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对，哎，你能不能先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现在具体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具体在做的工作呢，就是他的 title 叫 case manager， 主要呢是做居家养老。他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比如说制定这个护理计划呀，给这个老人去协调啊，派护工到他们家呀，或者说去做一些家庭安全的评估测试之类的。
你一开始其实是做留学移民啊，帮人申请签证啊。是什么改变你的想法，想要从这个行业转换到养老这个行业里面来的？
这个的契机呢，主要也是因为疫情了，转过来这边大概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疫情对留学还有移民这个行业打击也比较大。
嗯，
然后呢我说这也是一个契机，正好我想换一换这些领域。我自己这边有一些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我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去世的比较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我姥姥姥爷那边呢，他是住的比较远，也见的不是很多。总体来讲我没有跟老人打过交道，所以我说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认识一些，了解一些老人的这个
世界。
对，这个世界。
那你从完全一个不同的行业转换到这个 age care， 养老这样的一个行业里来之后，对你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冲击吗？跟你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一进入这个行业，首先感觉就是比较沉重，心理上经过了就是比较大的这种没有起伏，就一直在浮，一直在往下沉，就觉着这个突然每天接触到客户，总体来讲都是不是很开心的这些事情。所谓的不是很开心，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听到了之后自己以前也没有跟老人接触过，然后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生活过。以前我是做留学移民比较多，大家都是小朋友，然后很年轻，但是老人这边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在我先开始接触到的老人，他们的一些案例就会让我觉得先开始的三个月都是比较难受的，尤其是可能第一个月经常听老人在讲他的一些经历故事，身体上的病痛什么的，有的时候就会眼泪汪汪，然后就会觉得对，就觉得是好难。对，
你是因为那个老人目前的生活状况比较难，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让人悲伤的故事，所以觉得
对。比如说要是举一个例子，可能是我第一个去访问的客户，但是我现在看来呢却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了。但是我第一个访问的客户呢，他就是我第一次眼泪汪汪的，就是跟我的算是带我的那个比较 senior 的那个人，然后老人家去家访，主要都是他在说话，他在问问题，我在旁边听着，我就看着，基本上去问到这个，比如说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老人呢就会说，我这个话呢从来不会跟我的孩子说，我呢也就跟你们说，因为呢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比如说呢，我其实早就已经有这个尿失禁啊，大便也有点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一直是不知道的，我自己也羞于启齿，我自己也觉得我连这个撒尿上厕所这些都已经开始我自己不能控制，我觉着我的这个人生已经完全失去我的
尊严感。
对，在这个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孩子回来了，属于孙子回来了，就进到屋里面去了。但是从他孙子一回来开始，这个老人呢这个声音就很低，特别小，就生怕让他听到。这个过了一会儿，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回来了之后，就更加不愿意去再说什么
了。
能明显的感觉到很紧张。在他儿子回来之前，他有提到过，就是说再怎么样这个也是寄人篱下呀，就是说过一个这个话。当时我也是很震惊。我们之前有学过，就是说这难道是是不是一种 abuse， 是一种这个
就是子女是不是对他不好。对
对，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对，但是实际上呢，后来经过就是继续的接触了解，并没有。
就是子女对他还是挺好的，
还是很好的。
嗯，
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了解到为什么所有的原因，但是呢，老人的心理负担就是很重，然后他就是觉着这个不是我家。
嗯，
当我从事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逐渐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嗯，
他为什么会觉得寄人篱下？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嗯。
首先呢，尤其是对我们说出国的，从中国来到国外的这种老人来讲，他的收入一乘以汇率之后可能会变得很少，
嗯，
并且养老金本来就不是很多，
嗯，
跟他的以前来相比，所以来说他的这个物质上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嗯，
其次呢，他英语很成问题，所以他所有的生活原来都是独立自主的。
嗯，
到这边来之后很可能就变成全部要依赖于你。
对，依赖于子女。
依赖于子女。第三一个，他说寄人篱下，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他确实是跟你和你的家庭住在一起。
嗯，
如果只有你的话，那确实还是自己家。
嗯，
但是呢，有了你的爱人或者是有了你的孩子之后，这确实是别人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你的父母想叫他的朋友来家里玩，他会不会需要征得你的同意他才可以？
是，
嗯，如果他不征得你的同意，突然招了一帮人打麻将，然后也没有告诉你，你肯定回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会非常生气。
嗯，
他实际上他确实是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活。
嗯，
我们在澳洲居家养老这个框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想要让老人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在澳洲的生活。
嗯，
这个是所有目标的最重要的一点。
嗯，
是可以排在第一个。
是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会给你们做一些培训啊什么，这个里面会提到这一点是吗？
然后独立呢，是它是放在所有的最前面的一点。我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更加理解为什么独立会在最前面。你有可能感觉到你的父母未必要穿最好的，未必要吃最好的，但是呢，当他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控的时候，我想叫我的朋友来就叫他们来，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来我家，我也可以让他们走，我生气了就可以让他走，我的时间可以我自己规划，我每天有我自己的事情做，而不是说哦，我要给我的孩子带我的孙子孙女，然后我要给我的孩子做饭，然后他们要去上班，这个跟他以前自己在国内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老人有一个寄人篱下的感觉是非常正常也符合逻辑的。
对，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就跟他们之前能独立自主想干嘛干嘛的生活一比，那跟子女一块生活之后势必是要考虑到好像子女是不是愿意我带我的朋友来啊，或者是有一些自己安排的事情能不能进行下去啊，这都会是一个问题，需要征询别人的意见，这就不够独立自主了。
嗯，如果再加上我刚才说的一切的根源，就是他会从心理上会希望俯视你，他会希望帮助你。
嗯，
可是他后来发现基本上都是你在帮助他。
嗯，
他呢对你的帮助是有一些，但是总体上可能是体力多一些，他的物质上啊或者说他的精神上啊已经完全帮助不了你了。
嗯，
这个时候他也就会感觉到比较失落，他越失落他就越是想努力啊，他就越是想要帮助你，然后呢、
就是、
他还觉得很无力。
他是想要说体现我还有价值吗？是这个心理？
这个肯定是。
嗯
嗯，
难道没有一些老人是啊，我已经奉献了五六十年了，是时候该我安度晚年了，我需要让我的子女来照顾我啊，他不能就是舒舒服服的待在家里，然后
这个可能就是
安心养老吗？
咱们的中国人的一个，我是见过有这样的老人的。
嗯，
我其实也比较希望见到这样的老人。
嗯，
因为呢这就是首先符合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他就是独立的生活。
嗯，
他有他独立的日子可以过，我在这个日子上，然后我选择我很开心的帮助你，或者说我想让你帮助我，他坦然的接受了这一点，这个呢就会好很多。然后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不是围绕着你转的，他的生活依然是他的生活。
嗯，那这种老人是有跟子女一起住，然后但是他这个心态也是这样比较好的吗？
在我目前看到的 包括我同事的几百位客户当中，我目前发现最开心的老人就是自己住的老人。
嗯，
我没有发现，跟孩子住的老人很开心。嗯，可以说一个技巧，我会发现，如果你要去家访的时候呢，你想让你的客户开心，如果遇到这种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客户，你就要夸他说，哇，你的孩子对你这么好，这个房间专门给你留了一个，比如说 master room 给你住，装修的都很好，而且还有无障碍设施这些，那他一定是很爱你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其实对我来说是很肉麻的，我以前根本说不出来的话，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因为夸他的孩子比夸他要更好。
嗯，
如果他的孙子这一辈儿的足够大的孙子孙女，那你夸他们要比夸他的孩子还要开心，
还要更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 care 他的孩子了，他只 care 他的孙子孙女辈儿的。但是实际上，还是能看得出来，他唯一自豪的就是向他的访客来证明他的孩子对他有多好。来显示说，我看我的孩子是对我很孝顺的，所以说我呢算是成功的，我的老年呢也是有依靠的。
嗯，
但是呢，还是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就是他还是会受困于他
不够独立，
还是受困于不够独立。
嗯，
这个呢，老人是不太愿意说的。一般情况下，但是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还有大家我们讨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当然了，如果能跟这个孩子住在一起，他的心理也非常健康，那肯定是很好。另外想补充一点，就是通常来讲，女性的寿命都比较长。
嗯，
所以说呢，我们的男性客户是比较少。以前的跟老伴儿在一起住的，可能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大家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接回来跟我一起住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的
现象。
对，
这就导致很多变成独居的老人了，对吧？就是独居老人可能就要面临，可能不得
不
跟子女一起住，
为了安全。
嗯，
无论是他自己觉得可能都不太安全，万一哪天摔倒了没人知道，
是。
然后呢，孩子也会觉着，他自己孤单。
嗯，
但是对于老人的心理冲击呢，就会变成，我原来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伴走了之后，我本来我的人生的一半可能都没有了。
嗯，
结果我还失去了独立的生活。
嗯，
如果我的孩子还有孙子辈的，实际上我就说这个，再不去。关注到老人的这个心理变化的话，再不给他更多，给他更多，他就会很容易的去产生这些心理
抑郁的。
对，抑郁也好，这个焦虑也好，然后呢，抑郁和焦虑也是非常常见和普遍存在的。
嗯，
所以说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对于老人来讲。我的印象里，之前有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呢就是经常跟他母亲吵架，他们所说的一个焦点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想方设法去省这个钱，要去，因为澳洲有很多人扔在街上的东西，然后其实还很好，他就尝试去捡回来
一些家具啊，什么不要的那些。
你为什么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捡一些破烂回来，然后也不好用或者怎样，然后他不能理解他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
嗯，
这个就是也是我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体现，他尝试想去做一些事情，你只关注到说他不需要，可是那个钱是你的，不是他们给你的，是你给他们的。
嗯，
即使你把100万打到他的账户，他还觉着他没有帮到你，这不是他想要。但是他从外面捡一个家具，他是觉着这是白得的，而且我可能给你省了一个这个钱，然后你就不需要买这个家具，这是他给你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甚至是大部分的时候，满足心理上的需求远比物质上的需求要重要的多。
嗯
嗯，这也就是老人可能他会在想什么。我从小倒是也听过类似于这样的言论，孩子跟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种父母说，你看我给你都准备的这么好了，房子也这么好，然后给你那么多钱，你为什么
啥也不缺？
对，啥也不缺，你每天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然后为什么还是总说，哎呀，你们就是不懂老年人的什么这些，你有什么好愁的？这个可能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也是我比较早期的客户，因为可能早期的客户对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后面都是一个类型，然后大家都是比较类似的这种
情况，
情况。
嗯。
他呢跟我说一句话，也是深深触动我的。我去他家，他是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我按门铃之后呢，他是特意从楼下下来接我，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你刚才摁了好多次，我才听到了一次，所以我下来晚了。"我说："哎呀，你其实不用下来的，你在家里一摁那个键，然后这个门就开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坐电梯上去。"他说："不太会操作这个东西，我更倾向于下来接你。"
他不知道该摁哪个键，摁没摁对。
对，我就会例行的去问你的腿脚好不好啊，然后眼睛、耳朵什么吃饭这些好不好？这个不是关键，关键呢，他就会说。"哦，眼睛不太好之类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我的母亲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说过，你们不懂，老年人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痛吧，可以这么说，你
老
不
年
懂
人的
老年人
苦
是的，
处。
对，的这些。当时我回复我母亲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要啥都有，为什么还要这样？我自己现在老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母亲当时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当人老了之后，是真的很苦。客户在说到这些时候，多少有一些类似于心理咨询的这种服务或也好，或者是帮助也好，通常呢是想让他说一下，想让他抒发一下啊，就会问他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然后他就说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忘了关火啊，锅烧焦了，然后警报响了，火警来了，觉得就是有很大的责任啊，然后还造成那么大的问题。甚至最简单的，我自己去看医生，我自己又不会开车，我只能坐公交车。还好我自己学了一些英文，我知道那个固定的线路应该坐哪辆车。可是澳洲的公交车，它必须得招手它才停，它不招手有可能就过去了。有一辆车来了之后，我就极力的看究竟是不是我要坐的。
是不是他要坐的那一路公交车？
对，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他要招手。要
人家
没
停
上
下来，
就
对，
很尴尬，但是呢，到我看清的时候呢，他就开过去了。我经常要在一个站上等两三次这个车，我终于可以坐上一个。通常呢，他就特别希望旁边有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可以帮他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自己要坐的那个车。当时我就也是又变得那个眼泪汪汪的那种，对，那种
你
状。
又体会到难处，又觉得很可怜。
对，就觉着，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凄凉感，因为孩子确实是要上班的，老人呢，如果你不能独立的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他确实是很难。然后再加上他想起他母亲说的这个话，在这个点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我的客户，大家去看医生，很多时候都会得到一个很相似的回答，说，哦，这个问题啊，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老了呀，老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不像我们现在去看病，你有个头疼脑热或者哪块受伤了，然后你就问医生怎么治啊，医生告诉你就这么治，这么治多少天以后就好了，你就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就好了。可是老人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膝盖它受损了，就会问你是要做手术呢，是要给你换关节呢，还是不换呢？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疾病，这儿疼那儿疼，然后就说哦，那就只能吃 Panadol 了。Panadol 要是还疼，那我就给你再开更厉害的止疼药了。没有办法，听到最多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呢，这个老人在家里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我看过医生了，没有办法；那个地方我看过医生，没有办法。我出去想坐车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为什么我就是我前面也说，他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这个呢是先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些悲伤的故事，让我可以共情他们，让我可以总算的理解到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觉着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比较早，没准也是一种幸运，活得比较长寿的这种老人，可能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呢，基本上身上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好的地方，都是或多
这
或
都
少有
是
些问题。
有点小毛病呢。
对，他们的生活也全部失去了独立。哦，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点，也是在我从事这个行业了之后一个感悟，就是关于生病。其实中国我们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是这个 病来的时候它就是很快，其实它不是慢慢来的，当它一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被
打倒了，
对，被打倒了，所以我感受的也是非常深刻。
在你遇见的几个 case 里面，
可以说所有的客人都是存在类似于这样的，我可能上个星期刚见他好好的，下个星期呢突然就比如说脑溢血，或者说呢会摔倒了，然后甚至如果摔倒了之后两星期之后就离世了，这些就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说，这个病的预防或者说是对这个病人的关心是需要马上立刻，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进展。要是我说呢，所有的病都是一下子突然来的，没有慢慢来的。当你真正的发现并且被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前面有一段时间，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突然
的变化。
对，这个也是我的
一个感受
吧，感悟，对这个生病这个事情。
你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的怎么样？就是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吗？或是
这个工作如果从意义上来讲呢，肯定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让我获得的这个成就感呢，实际上不是很多。
为什么？
可能我得说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的。
为
什么这么说呢？它不是在于这个工作有多难，是在于这个工作呢，可能是一个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你的技术性呢，可能肯定是有一部分的了，关键还是要跟这个老人去接触去交流，这个部分是最难的。刚才我可能说了一些比如说生病啊，他的这些方面的例子，大家都是有那些病，虽然也是在每天折磨他们，但是呢他也是有正常的生活，有正常生活，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比如说呢，我们经常会接到电话，一接过来这个客人呢，就是这个态度说会非常不好，本来今天要来我家的护工为什么不来了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个脏字儿啊什么，就很莫名其妙的，就是很简单的一话，就算是不来，你就让我们说，可能你可以问，哎，我今天该来护工为什么不来，你就问一个问题就好。他们通常是带有情绪的，很生气，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生气在于，哎呀，我定好了今天来的，我的比如说我想让他帮我做饭，我的面都帮他发好了，他为什么不来了，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护工都是一般什么原因，就这种情况很常见吗？护工是什么原因没有去到那个老人家里呢？
这个事情还比较常见。首先老人这边的原因，第一个很可能老人记错了时间，不是今天是明天。第二一个呢，如果有这个我们说阿尔茨海默这种老人，他就干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是他这个电话一打过来，我们说啊，来你家的护工竟然没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失误，要赶紧去系统里面查一查，没有这个这个事啊。
正常来说不太会存在护工应到未到的情况，
是会存在的。刚才我说了两个客户这边的，然后就是护工，护工有可能他要请假，忽然比如说我家孩子病了，或者突然甚至说我家狗病了，然后我要赶紧去，我家狗吃了坏了东西，我要赶紧去急救。比如说呢，那个护工突然出了交通事故啊，在去他家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如果这个护工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在下班时间，他是在下班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上班之前是通知不到这个客户，因为比如说这个服务是在早上八点，那很可能是通知不到你的，或者没那么及时。当然这种事情是有在改变，我们一直都会有一个就是24小时的on call 的电话，但是依然有个别情况会出现这种，有可能护工没有告诉我们，他自己告诉了老人，或者是告诉老人的孩子，然后孩子没有告诉老人，就是有很多这种，是一个非常细节化管理的这么一个工作。好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分工，就是说涉及护工的，我还有一个另一个同事，他是负责所有护工的调配，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配合来照顾一位老人。每一位客户对应我们两个人，我的同事是负责护工的，我呢是负责除了护工以外的工作。
除了护工以外还有什么工作呀？
除了护工以外，一个最典型的吧，报销的工作。如果讲到这儿，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在澳洲这个给老人提供的养老方面的支持。
嗯，
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又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简单的说呢，我们就说有一个是在居家养老，另一部分呢就是在养老院养老。那居家养老呢，它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的状况，它有一个定级，它分一级到四级。一级的钱最少9000一年，这个四级的最多大概50000多一年。
嗯，根据什么来定级？
它呢是专门有一个第三方的评估团队，到了这个老人家去看他的生活状态，看他的家里是什么样子，再去联系他的家庭医生，看他有没有什么疾病，结合他说的这些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是他们来告诉你你被评了几级，或者说你是否通过可以拿到这个钱。
了解。
政府给了钱之后，这个钱不会打到你的账户上，他会需要一个专门像我们这样提供护工服务的公司，可以理解成虽然不准确，这个钱是打给我们公司。
嗯，
然后我们公司有这个牌照去帮助老人去花这个钱，老人不可以直接拿这个钱。
嗯，
他就一定要保证这个专款专用，防止你乱用。
嗯
嗯，所以说我的工作呢，其中之一就是要规划这个钱啊怎么帮你用。
嗯，
然后呢，我要跟你讨论，咱们这些钱现在有这么多钱，咱们派一些护工啊，哪怕甚至去外面钓钓鱼，需要有护工陪你一起去。你去菜市场需要有护工帮助你一起拎东西。
嗯，
啊，你去医院有护工帮着送你去，甚至你就是想跟朋友聚会打麻将也可以叫护工送你去。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我在了解完你之后，我给你定一个预算，定一个护理计划。除了这些之外，老人一些跟居家养老相关的这个设备也好啊，支出也好，他可以来问我这个东西是否可以花我那个政府给我那个钱，我先买了你给我报销，很多的这个事情是在这儿。
了解。
嗯，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他家里是否安全呀，然后买一些什么支持他在居家可以养老的这些设备，比如说轮椅，在家里安一些扶手防止他摔倒，
嗯
之类的。这个是我的工作。那调配护工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麻烦，有可能经常变动的，所以我们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人，
嗯，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两，大概是一个客户对应两个人来进行服务。
嗯，所以你的工作涉及到的部分就是居家养老的这些。
对，我们不去涉及到这个养老院的。养老院呢，我们会给送那个 referral，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客人已经
不
适合
居家养老了，
对，会建议他去养老院。
嗯，
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他联系。
嗯，
还有一个途径，我们觉得他已经不适合居家养老了，但不去养老院，还有一个叫临终关怀，当然这个也是要医院开出来的，这个信可能就放到临终关怀那边，因为已经治不了了。
嗯，
然后基本上他就是帮他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清理，去除痛苦，直到送他走。 大概是这样。
嗯，
刚才想起来刚开始做这个工作冲击到我的一个点，就是我入职的第一个晨会，大家去报告上个星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说哦，上个星期有我的客户有几个人摔倒了，然后我是怎么处理的什么之类的。还报告了一条，就是说哦，上周呢我们公司有两个老人离世。做过一些工作之后，头一次听到就是说竟然是变成了一个工作，去
是需要每周汇报有多少老人离世这样子。
对，然后大概是什么时间，一般不说什么原因了，但是会进行一个这样的汇报。后来就很习惯了，但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也是，哇，这个人可能这辈子得到的最后一个服务，可能就是我们这家公司提供的这个类型的服务，就是人这一生享受过各种各样的服务，这是最后一个服务。
嗯，
剩下的可能还有墓地和葬礼的服务，但是他已经不知道了。当时觉着哇，这个已经感觉参与到这个末端了，跟我之前的那个留学的小朋友，可能很多未满18岁的读高中的甚至读初中的，这些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群体。
是。
嗯，
你到现在为止已经工作多长时间了呢？
嗯，将近2年吧。
嗯，在这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算过大概接触了多少个老人吗？
嗯，接触了大概可能130-140位，然后再加上我们同事互相交流，也
听到很多其他的同事对接的老人的故事。
对，也有很多很像的类型，就像我说的类型都是差不多的类型、
嗯、
然后呢但是故事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嗯，
像我刚才好像有提到，我说做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其中一点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老人的态度很可能有问题。这个呢我后来自己想也是有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有的呢就是他们那个年龄段有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化上面的问题，他可能平常说话就是这样，或者平常说话还好，一激动了就会这样啊，或者是他有一些疾病，他容易就是愤怒然后口不择言的。还有呢就是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技巧啊，
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强硬的生气的态度你就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对，实际情况有的时候确实会有用啊，我只能说，但是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客户、
嗯、
因为公司也有内部的就是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方式，也有很多故事，就是有很多小事会让人，我刚才之所以说我的成就感不是很强，
嗯，
是因为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反而呢让我心情很烦躁的事情非常多。
嗯，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态度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的事儿，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生活来说不是事儿、
嗯、
可是在他那边就是一个事儿。说起来呢都是比较好玩的例子了、
嗯、
曾经有一个客户呢，他喜欢让护工带他去购物，这个购物的时候呢那自然可能护工顺便，反正我带你去这个超市买一点东西，那我顺便也买一点东西。因为这个护工跟老人之间其实是关系最紧密的，他可能每周去一次甚至每周去两次三次都有可能，所以说他们是很熟的人理论上来说。但是有的客户呢他会很计较这些事情，他会觉得你是来给我服务的，你怎么自己买东西啊、
嗯、
然后原则上我们也是不支持说让我们自己的员就是护工也是我们的员工去买东西，你陪客户买你就不要买，可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人也会顺便买一下、
嗯、
结果呢碰上一个比较计较的阿姨，她本来心情就不是很好，看你也买东西，而且呢阿姨先买完，他在外面等了你五分钟，他会觉得、
哦、他花了钱了，
嗯，他花了钱，
多花了五分钟的钱，
对，然后呢去算到了他的头上。这个阿姨是后来投诉这位护工找我们，然后说到这儿呢他说就这也就算了，但是呢我们两个都买了鱼，我回家发现他把我的那条鱼拿走了，我们俩买的是一样的鱼，我买的是比较大的那一条，他把我大的那一条拿走了、
oh.
那这样我们收到投诉就要去处理这个投诉，然后就说好阿姨，那这样的话我先要跟你说，这个护工是不应该在上班时间跟你一起买东西的，他拿错了，现在呢 我尝试联系他让他还回来。这时候客人说不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他把他那个还回来，就让他吃了吧，我也不差那一条就是那么一斤半两那个鱼，要是你要去把他要回来还显得我好像多小气一样，
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
他只是想吐槽一下，
对，他就是想表达一下他的不满，他希望这个护工以后可以改进，但是呢他强烈要求我们不要跟护工说，那我们怎么让护工改进呢、
嗯、
所以呢
是
对这个事情呢最后还是要跟护工说的。 也就是说不是会听老人的，因为这个只要我们收到投诉，我们有投诉是一个级别，还有负面评价是一个级别，所以严重的就算投诉，不太严重就是负面评价，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会去重新告诉护工、
嗯、
你的客户对这个事情不是很开心，你未来应该怎么做、
嗯、
就在这一个小点上会要告知一下这个护工、
嗯、
这个呢还是说得很明白的客人，但是他有可能跟你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强烈的情绪，这个呢会影响到你，你可能好好的一天接到一个这个电话就觉得很闹心，
很糟心、嗯、
对，但是呢这种事情呢是比较好玩的，你还不会太糟心。有的事情呢就会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故意，他明知道有的产品是不可以报销的，比如说他想买了一个电饭锅，他说想要找我们报销，这个呢是不可以用这个钱来报销的，
不在
这个
范围里的范围里、嗯、
对，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告诉他这个是不可以报销的，但是呢他就是尝试用那个他的那种方法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话，就说你就是要为难我们老年人，你这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可能脏字就乱七八糟的又出来了。
嗯，
像这种 就也是会影响到这个心情。
心情，
对，还有一些呢比较难的就是，我们也曾经处理过一些，因为老人他也是有啊，比如说有性方面的需求，通常出现在男性客户上面。曾经也有对我们护工的，因为护工去家里是可以提供洗澡的这种服务的，这个客户呢可能就会要求护工去帮他洗他的隐私部位，然后他明明是可以洗的，他自己手都是好的，可能其他方面，但是这下他自己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有的护工就会
投诉。
对这个老人就不承认，就会掀起就是很大的风波。像这种事情发生的还比较
少。
也不能说少，还是有一些的，
还是有一些的。
还是有一些的。对，
护工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再多讲一些护工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我们说是护工比较大大咧咧。他没所谓嘛，反正都是老人嘛，你让我帮你洗，我就帮你洗了。但是有一些我们算是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范围内，我们也需要告他什么就已经算是性骚扰了。有的老人会说一些说啊，你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帮你男朋友洗啊？这样的话，这就是很明显的
性
属于
骚
性
扰
骚
了。
扰了，对。有的客户很正常，确实今天护工来说，我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后帮你洗澡，我现在帮你做饭。可是护工在做饭的时候，这个大爷突然就脱光了，已经站在厨房等着他说：“你什么时候来给我洗澡呀？”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还有就是要指导护工具体怎么样操作，你就这样帮我洗，你就那样帮我洗，有这些的。要是说到护工这方面呢，我们是有培训的。有一些大大咧咧的护工呢，他会觉得这个没所谓，我不觉得这个是性骚扰，反正他就开个玩笑。曾经我们有一位客户就是这样的，认为他是大大咧咧，一直服务了可能有半年多，但是呢，这位护工后来呢，就是这个他是会发展的，然后呢，他就会逐渐的接受不了。
他那个老人可能也会看说，哦，这个你可以接受，那我再往前进一步，进到了一个他接受不了的地步。
对，护工通常呢，哎，也不愿意说，总觉得好像自己也不是很好。就是如果去跟公司领导去说这个事的话，他通常就找一个别的借口，比如说我搬家了，或者说我不想服务这个客户了，因为其他的客户离我家近，这个离我家远，找一些其他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要再给这位客人再派另一位护工。可是另一位护工可能他是一点儿都接受不了的，他一去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震惊，没听说过有这个问题。
之前那位护工没有反应过。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查，去问之前那位护工，之前那位护工说，确实是有，大概讲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要采取下一步措施了。我们措施就是，我不能再给您派女护工了，你必须是男护工为您服务。并且呢，经过我们对你这个 GP 的了解呀什么的，你完全是可以自己洗的啊。如果你有担心，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有擦背啊什么这些没有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在外面就是我们叫提供一个陪伴式的服务，就是说你在里面洗澡，我可以在外面，你需要呢你就叫我，弯腰低头比较费劲，穿鞋这些我可以帮你，然后呢擦身的我可以帮你，其他的我就不帮你了，因为居家养老也倡导自己事情自己做，也是倡导这个。
突然让我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
对，
老了之后又回去了。
对，因为实际上你要是没有这些福利，你就得是自己做，你别因为有这样的福利，反而就是完全依赖上去。
就反而自己都不做了，
对，自己不做是对你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你是要
就
尽
越
量
来越
做。
退化。
对，比如说护工给你做饭，你也尽量参与，你帮他切个菜或者你帮他做一个什么，你不要完全的坐在那里等，啊，这都是大家倡导的。说回来呢，就是说这个护工经过调查，像这样的客户，我就不给他再派这个护工了。客户肯定找其他方面的不满意，可能就会转到其他公司去。通常来讲，我们可能也会比较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简单，省得不然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难做。这是一个类型，然后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有的客人由于中国那个年代有可能会，就包括现在也有一些职业歧视，他会认为好像特定的职业的人就比较属于下面的等级的。曾经我们有一位客户就是让这个护工去帮他买菜，但是对护工提出的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苛刻。举个例子呢，比如说买香蕉， 他要求这个护工给他买六个香蕉，必须是六个，不能少不能多，三个是熟的，三个是生的，并且这个生的上面呢不能有任何一个黑点。这个护工啊就很崩溃，
要求的好细致啊。
对，他觉得这个很难办，他就去问这个经验更丰富的我们给他派护工的这个经理，我们两个人的另一个人，他说这个我怎么做到啊。这个护工经理其实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护工直接跟护工经理说我不接这个客人了，这个客人呢对我
不尊重，提出了这样不无理的要求。
对，其实他说这个不尊重呢是有还有其他的事的，但是由于这个客人身体状况确实不行，所以我们的同事还得求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顶一周。
嗯，
护工勉强答应顶一周，但是去问我该怎么办，面临这样的情况，他告诉这位护工说，你尝试跟客人这样说，我在帮你挑这个香蕉的这个时候发现人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是不能把它掰开的，因为人家超市的员工有看着。
嗯，
没想到这个话跟老人说之后回来，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护工回来说啊，老人说了，我没有给他买到六个他要的那个香蕉，是因为我没有很快的把那个香蕉掰开，由于我动作太慢了，所以导致人家盯上我了，还是我的问题。其他的菜也有一些没有满足要求，或者是重量，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哦，他每一样菜
都有要求，
某种要求。
对，
那给他买菜买水果好难哦。
对，就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这位护工帮他把菜买回来了之后，这个老人把所有的菜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说哪个菜不符合了什么他的要求，然后把所有的菜全都扔到垃圾桶，
全都不符合，
就是其中有几个不符合，但是他非常生气，然后呢他把所有的菜都扔到垃圾桶。这个护工就是他说，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崩溃，我不想要服务这样的客户，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所以就结束了他的这个。
这有点涉及到像是虐待吧，对于护工。
其实倒是谈不上虐待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吧。
对，我就觉得精神上的虐待。
对，精神上的虐待。对，因为这位护工呢已经是这个老人第二位护工了，还是出现刚那个情况，就是
之前有一个护工已经受不了走掉了。
对，但是之前护工什么都没说走掉了，而且那位护工是彻底退出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他是一进来就遇到这么难搞的一位
对这个老人，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认为他是正常的辞职。后来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又开始调查回原来那个护工，但是原来护工不愿意说，是我们的这个岗位叫服务协调，就是专门调配护工的，是他去问说你帮一下我，因为我们这位护工
接到一个投诉，
对，这位护工遭到了这种的待遇，但是我们的个案经理就是我这个职位觉着跟这位客人交流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之前服务他六个月也没有问题，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这样问题？因为你要是说了，可能后面的护工就免受这样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护工才说的，他一直都是这样对他进行极尽贬低，跟他说护工怎么怎么样，低下，你就是给我干活的，怎么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当时他不愿意说，是因为虽然我们培训有说你这些是可以投诉客户的，客户对你进行不公平的待遇你是可以说的，但是护工说我当时是很缺钱，我怕我这么说了之后公司会觉得我是挑客人，会觉得我不太好相处，所以我就一直忍着，但是我忍到最后实在是忍不了了，觉得这个行业不适合我，他就彻底退出了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很伤心的结果。由于没有及时介入，如果可能我们早介入三个月，没准就他还能是我们一个很优秀的护工，因为他能忍他这么长时间，
是，就忍耐力也是了得。
对，出来这个问题了之后呢，我们在派第三位护工的时候我们有纠结，因为我们如果告诉这位护工前面两位护工发生的事，那这个工作服务协调的工作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位客户他需要有护工来服务，如果不来服务他就要投诉这个服务协调了。可是经过我们开会讨论，就说还是要告诉第三位护工，结果第三位护工一听果然不出所料，就还没有说那么严重，就是稍微说了一下这个客户可能会比较难，
比较苛刻。
对，然后随便举了几个 不是很严重的，还没有举到香蕉的那种扔垃圾桶那种的地方，护工已经不愿意接了，
就是哦，那我就不接这个了。
对，就不接这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也就只能写下来这个记录，说由于第一位护工是怎样，第二位护工是怎样，第三位呢他就不接了。这个客人也还是极尽他的这个，我只能说是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脑子很清楚
啊、
他就开始继续找事情。两个星期没有给他派到护工之后，他就说他的煤气灶坏了，煤气灶坏了呢他想让我们派人修，可是这个也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
也是不能给他报销的。他就说这个煤气灶是你们第一位护工来我家的时候给我弄坏的、
嗯、
是你们员工弄坏，所以呢你必须得要给我赔。 之所以让我成就感比较低的就是每天处理看这件事情感觉很复杂，然后呢
很心累。
对，很心累。说复杂吧好像一点都不复杂，
嗯，
可是呢都是一些非常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们那边呢是非常大的事情。有的时候大家都心知肚明，可能就是客户在故意的去做一些这样的，就是这种不断的心理上的这种折磨呢是让我感觉到也是身心疲惫，会减少这种成就感、
嗯、
这种客户总体来讲还不是太多，但是却很大的影响了这个、
嗯、心情，工作的心情。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行业的流失率也是非常高的，我见过最短的来了一个星期就受不了了。
哎，我还想问，就是刚才你说到那个因为当时很缺钱所以就忍下来、
嗯、
也没有投诉那个客户的那个
护
工，
嗯，
你们这个工作或者公司有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套怎么说举报的机制，比方说、
嗯、
护工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啊、虐待啊、
嗯、
精神上或者什么各个方面的、
嗯、
既然他害怕说我如果说举报这个客人的话我可能会丢失工作、
嗯、
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说在保护护工的这些条例上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
条例上实际上是没有欠缺的，
就是在跟护工去培训你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没有说到位。
我曾经听过他们的培训，我认为也是说得很到位的、我认为不到位的一点是宣传，你要不断的跟护工说，或者是不断的跟新护工说，尤其是就是说我们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案例，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权利投诉客户、
嗯、
并且你放心投诉完客户我也不会觉得你是在挑活、你有一切的这些，只不过欠缺的是不断的要告诉他、
嗯、
千万不要担心，我们最近一个月就是这样的例子、
嗯、
不断的告诉他确实是不会影响你、
嗯、
这个呢不断的去告诉他可能他才会勇敢的去来找你、
哦、OK、
嗯、
诶那你们公司的护工是一般因为服务的好像是都是华人居多，所以就是护工也是华人、
嗯、
是不是跟东亚文化相关、
嗯、
因为我在想可能外国的护工的话他自己的这种权利意识会比较强一些，他一旦觉得自己受到欺负了可能就要找途径去汇报上去，
是，
但是我们就是东亚的这种华人的观念里面好像就会觉得能忍就忍住了。对，
嗯，我还是见过很多非中国籍的护工，就是非东亚文化圈的这种护工，是非常的，我有的时候可以说对我来讲已经是属于恶劣的态度了、
哦、
他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是非常强，然后他的权利义务意识也非常强，可以说有中国护工服务的中国老人也是非常幸运的了已经、
哦、
他们通常都还是忍耐力比较强，
嗯、
然后也会理解他，所以我说呢出现不去报告的这种护工的现象肯定还是会有，这个得说到一些不能说阴暗面，但是这个是公司，它是一个盈利公司、
嗯、
盈利公司如果一直在非常强调你怎么样可以去反抗你的客户，他也做不太到、
嗯、
所以说呢他已经尽他的努力在培训的时候告诉你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不要担心，
嗯，
而且他们自己下面也会有交流，比如说有五个护工坐在一起，肯定有一个这个权力意识很强的这种人，有剩下几个我们说胆小一点的那种，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经验，发现确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在我看来已经是做到一个公司里已经比较难得的部分了。
OK， 因为可能这一部分再让护工权力意识强一点其实也可能有利于稍微多一些的人加入到护工的这个职业当中、有利于减少他的这个流失率。
对，
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
是是，肯定是会有。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公司也是好的。
护工比客户还重要，对我们来说。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 HR 的培训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比如说像我这种建议，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有去采纳的。所以说我估计他们后面可能这个工作会做得更好。
嗯，
公司也其实是更加愿意去这样的，因为不 reasonable 的客户实际上是不希望给他们提供服务的。因为员工和护工是公司，虽然客户也很重要了，但是我只能说没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实话。
哦，
嗯，护工可能
更重
要
一些，
因为一个护工可能要服务四五个老人，我损失一个护工可能四五个人都没了服务。
哦，
就是因为你一个这种很过分的客户损失影响到我其他的客户，这是不可能的。
哦，
嗯，
从这个逻辑上讲，确实好像护工的流失对公司的损失会更大一些。
是的。
嗯
嗯，
那后来那个老人他还有就是继续派护工去服务他吗？
后来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case，
一个 case。
哦，
对，现在还没有，我们说还没有关。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case， 如果发展到后面呢，我们就不会给他派护工了。
嗯，
肯定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会告知后面的所有护工，我们会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可能会找一个护工问他，你想不想接这个活，你不想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会告知客户，我说我给你派不出来护工。
嗯，
现在找不到，你认为这是我们公司的问题，你可以换一家公司。
嗯，
但是我们公司是找不到合适你的护工。
OK，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宁愿不服务这个客户。
是的。对。嗯，最后一定是这样。包括护工如果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肯定虽然它重要也会停掉它，因为不可能影响那么多老人嘛。其实都是互相的。
是，
而且这个呢就像警察可能在人群中扫一眼就知道可能谁是有问题的人一样。
嗯，
我们在看老人和护工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哦，
究竟可能是谁的问题大一点，有可能有人说谎，有可能是怎样。
okay， 所以你的工作其实还涉及到一部分是调查的工作。具体调查这个责任到底是在谁？
对，
然后要去写这个报告。
是的。
嗯，
而且还有一些有的时候比较紧急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半夜三更会来一个电话说，哇，我在家里摔倒了，能不能来帮我之类的，就是很那个
很突发的一些。
对，也可以说很可怕的一个，有可能他这次摔倒就
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对。
那这种时候你们是会叫救护车还是说派护工去？
对，就会叫救护车。
OK。
曾经我们发生过一个，但是呢，这种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流程。
嗯，
一个老人在浴室摔倒了，理论来讲，这个就是一定要叫救护车，但是客人打电话，
坚决不要，
坚决不要救护车。
哦，
因为他说我确定我没有事儿。
嗯，
我就是蹲了一下，他说我蹲也没蹲着，只不过我现在就是滑倒了，我起不来。这个客人是凌晨三点竟然在洗澡摔倒了。摔倒了呢，由于他已经买了这个适当的这个设备，所以呢确实不严重，只不过他自己起不来。
嗯，
但是呢他儿子在家，他不愿意让他儿子进去扶他。
哦，
我们只能派了一位护工，结果这个护工也是，我只能说是非常的，就是所谓的全公司通报表扬的这种。
哦，特别好的一个。
对，就是由于这个事情，他就是三点开车去老人家把他扶起来，剩下的就是按照流程，比如说昨天摔倒了，今天通知医院要不要进行一些检查之类的这种事情。
嗯，
有的时候呢凌晨一点来一个电话说找我，然后我说哎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突然想起来明天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想去买什么菜，比如说没嘱咐他，我想嘱咐你一下不要买芹菜啦，换成豆角吧。
哦，
什么
这是他要通知社工的一些。
对，但是他说我联系不到社工了，所以就是护工啊。
哦，
护工。
哦，
我联系不到他了，所以我就转告你一下。
哦，
也很无语吧，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哦，
还有这样的案例，有的客户打电话过来说我想找我的个案经理，然后呢打到的是公司前台，他本来可以直接联系他的个案经理。
嗯，
前台就会问他你的个案经理是谁呀，他说哎呀我记不太清了啊，好没事， 阿姨，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说我就记得我姓什么，然后那个名字也叫不清了，就是这种。还有的呢是能叫出个案经理的名字，但是呢就投诉这个个案经理说，我一个星期前让他安排的事情，他现在还没有安排好。这个前台就来找这个个案经理说，这个客户有这个，你看要不要处理？个案经理说肯定是谁谁谁吧。然后对，然后他说哦对，没事，他。阿尔茨海默，是吧？我早都给他处理完了，那都是2个月前的事情了。他现在还在找这个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前台会过来跟你说，哦，你有一个投诉，然后心里啊，我又有一个投诉，就是这种，他会先紧张一下，后来哦，那还好，就是，所以每天这个心情这个波澜就是，
起伏的。
对。然后我有的时候接到客人电话，我的办公桌前就旁边就放着一个血压仪，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呢，血压是非常的不稳定，突然一个就可能会。
高上去。
对，有一次我就是接完一个电话之后，一测我血压就直接飙到150的这个高压，所以哎呀，就是既细节
对你这
又。
个性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得是一个非常平和，然后非常能够包容一切的这样一个性格，才能做得了这份工作吧，我感觉。
是，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情绪成本是非常的高，你也只能在他非常焦虑的这个时候去尝试让自己不要走心吧，平淡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
对，
才可以。
得要波澜不惊，是不是你同事都是这种性格？情绪起伏不太大的这种，
总体来讲是的，也有一些火爆的，但是火爆的可能做半年左右，就是很多火爆的人都做不下去就走了，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你跟老人他讲话，他理解不了。比如说，虽然来了10年，可是他的脑子还是国内的那种，他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他行我不行。很简单的一个话，为什么他买轮椅我就不能买个轮椅？因为你腿是好的呀，阿姨，你人家的腿不好，虽然是你的朋友，但是呢，他就是可以买，你就不能买。为什么他可以买个电动车，我不可以买？因为你的眼睛不好，也过不了那个所谓的检疫驾照的考试。然后他说：“我可以啊，我看得很清楚。”我说：“看得很清楚可以啊，你让你的那个医生给你开一个证明，说你可以看得清楚就可以了。”说：“我看医生啊，那个提前多长时间预约？然后我现在这个疫情，我又不敢去。”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他就
过
是
不
只是在
了。
耍赖而已。
知道这个医生不会给他开的。
对，所以这么长时间工作，我现在再接到这些已经还好了，就是已经就可以微笑面对了。对，而且我也不怕他投诉，然后我也不怕他什么什么这些的，所以就是现在可能就已经好多了。但是依然就是还是，
还是会有血压飙上去的时候。
对，可能一个星期，可能每天都会有，这个直到现在可能都是每天都会有。
因为我们听众肯定都是年轻人居多，就是我们同龄人可能比较多，有没有一些什么 tips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接触到这么多老人之后，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点是我们容易忽略的？我们不知道哦，原来老人是这么想的，就是在做子女上面，可能因为你想不到，你不知道他们的怎么想，会造成的一些体恤不到的地方呀，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先明白那个底层的逻辑，那个底层逻辑非常关键，就是你要明白，父母是一直尝试于去帮助你的，他没有想依赖你。他永远都不想依赖你。实际上，你呢，其实一直都会。如果你现在是二三十岁的这个阶段的话，你一直还在处在尝试证明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达成你的人生成就，但是你的这些成就都是你父母早已经达成了的，有可能你的更大一点不一样的领域，但是他们已经达成了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他们来到澳洲，他们依然。想要维持这样的关系，他们想要帮助你，他们想要指导你，但是呢，你天然的已经是觉着你自己不想，
不想再被指导了，觉
对，
得自己已经翅膀硬了。
是的，而且实际上你们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一起生活了，
对。
并且你可能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这样的话呢，理论上来讲，为什么澳洲这个孩子满了18岁之后，你的父母就不算你的？直系亲属了，他就是变成一个， 有可能在移民上面，如果你的父母想带你移民，超过18岁就比较难了，超过21、23之类的这些岁数，如果你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讲，不是个脑残或者什么这个各种方面的疾病需要帮助的话，他就不能再带你，因为你们是两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所以呢，这根本就已经变成了两个家庭的事儿，这个底层逻辑一定要记在心里，
当成所有可能会发生矛盾的一个根源。
对，发生所有的矛盾，你就尝试先想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不是他实际上是在帮我，但是我却指责了他啊。
那个逆反，不是逆反吧，就是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然后都这个时候我都这么大了，你还在这儿指导我。
这是一种，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是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你说的确实是对的，那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个不关键，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接受不了，那就是错的。
哎，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的话呢，我去家访的时候呢，这个客户正好他女儿也在，以前呢，从来没有见过他女儿。这个女儿给我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比如说要给她母亲多派护工，要给她母亲提高每一次护工来家里服务的质量，因为她听她母亲说过，这个护工过来就是混活，打发时间，也不好好干活，他们做子女的有的时候过来还要给她干活，提出了一系列类似于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个客人非常不满意，就是一直让她女儿走。对，但是我听得出来，她女儿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呢，我跟这位阿姨交流也是非常多，我是知道的，是客户自己不想要有那么多护工来服务，因为她觉得不需要，家里的清洁不需要一个星期来做两三次。女儿心里想的，就是说我妈实际上是这个不好意思说，而且我见过你们护工服务，确实是那种就是在拖时间，这个算是一个不是那么太典型的例子，但是呢，他能说得出来呢，女儿是在尽量为她母亲去争取这个利益，说我母亲有那么多的钱，你就尽量给她多派护工。客户呢自己是不想要的，女儿这个时候就会说了，也是很多中国的这个孩
子
子
女。
女会说的一句话，说你别听我妈的，她都老糊涂了，她都82了，或者是有的都90了，她都这么大岁数了，她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你一定要听我的，你就按我的说，不要听她的。可是我是知道阿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然后我就只能按照规定跟他女儿说，我说除非你让律师还有医生开证明来说，阿姨授权给你。
那就是他这个女儿没有了解清楚他妈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自以为这样是对他妈好，但是其实他妈并不想这样子。
是的，这个就跟刚才说的一个例子比较像，比如说家长呢去外面捡一些家具，家长去外面捡一些瓶子，一毛一个，然后去换一些钱。女儿看见这个痛在心里，是吧？别干这些事儿了，这个，为什么要跑到澳洲来干这些事呢？我们家又不缺钱，你要需要钱，我给你打10万，我给你打20万到你的卡里。还是那个底层逻辑，
但是不是父母想要的。
这个不是。你给我的那个钱不是我的，我对你的贡献，我想要贡献一些。我要是找不到别的方法，你如果都给我堵死了，我只能再找一些其他的方法，不然我觉得我的存在的价值已经没有了，都是让你宠着我。可是我不想啊，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还想宠着你，我还想做一些事情，我不想混吃等死。就是很多老人在提到这个生死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的，像我们经常去家访的时候，尤其是对新客户会问，如果你要是遇到急救，请问你是想要全力的去救，还是说，你有什么在这方面的嘱咐？有很多人都是说，如果我发生了需要插管，需要这个什么的，那就不要救我。就是有的人是想的非常明白的，而且呢，很多的客人，尤其像我刚开始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会说，哎呀，我也没几年好活了。我先开始觉得是，就只是说说。可是很多人确实他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自己静下来想，人的寿命能有多少呢？80、90、100都算是很高龄的了。当一个人已经活到90岁的时候，他说我没几年好活了，你觉得他说的不是个真话吗？他不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话吗？而且你想想，你自己活到90的时候，你也会知道 自己的现在身体是这样，可能也就是这么几年的事儿。
嗯，
这个不是一个
就那么说一说，而是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是90多岁、80多岁的人呢，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爷爷奶奶级别的人。
嗯，
但是呢，你要是跟这个60多岁、70岁，对我们来讲还算比较年轻的客户呢，就是想要贡献更多。
嗯，
所以就是说，当你跟你的爸妈这一代的人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你就去想想这个底层逻辑是不是
他想贡献更多，然后你觉得没必要，
对你又没耐心。去跟他说，当他问你一个电脑问题的时候，可能很烦很不耐心，哎，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实在烦了，你就会说，哎呀，这个你不要管了，我来全部管就好了。
是
啊，
我跟我爸妈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所以他们很怕我往家里买什么电子，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安装电视盒子啊，就很怕接触这种东西。发现我这个毛病确实是很不应该。像家里买个空气净化器吧，有时候他们不知道遥控放哪儿，手机上的那个遥控又不会使，来问我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有点没有耐心，我就想说，哎，派我表妹过去。教一下你还是怎样，确实年纪大了会对接触这种电子产品挺发怵，而且它那个发怵可能并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本身，最终会变成一个来问我这个电子产品怎么用，更让他们发怵。
是的，
因为他不想听到你那个不耐烦的声音，他不想听到我的子女觉得我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嗯，这还仅仅是使用一个电子设备，其实在中国的家长可能还好，可能只是随着自己的孩子搬到另一个城市去养老，但是来国外的他可能是全方位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得问你，做什么事情都得依赖于你，这个对他的心理打击非常大，一天到晚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可以说流失他的自尊心，可以说再让他变得不自信。
嗯，
所有的这一切再加上你的一个不耐烦，会非常容易的会被击破。像我们前跟这个客户签一些文件的时候，都是打印好拿给他们，他们用手签，手签的时候我们都要表扬他，这个签的字太厉害了，因为有的客户这个手抖的都很难去签到一个字，我说你这签字还非常漂亮，这样的对他们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疫情那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家访，全部是需要在 online 去签署这个文件，不签署还不能开始服务。我们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软件，把 link 发过去一点，然后直接在屏幕上签字，一个两步骤就可以签好的字。这样的操作啊，经常要花我40分钟的时间，到有的长的时候要1个小时，就是为了签一个字，平常1分钟就可以操作完的。但是呢，经常会得到这个客户这样反馈，最后他做完了，我成功了之后，我会说，阿姨太厉害了，我们总算完成了。他说，哎呀，不是我厉害呀，谢谢你啊，你这么耐心，然后我们真的是太笨了，怎么就是，他们会很直接的说出这种话，让你觉着可能也心里也不太好受，但是呢，他们会非常感激，竟然有这么一个有谢谢人从头到尾，或者说哪怕用2个手机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教我箭头怎么点，也是这个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一个原因，你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耐心。
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呢，或者怎么这么简单都能做错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像他们去政府机构办事也好啊，经常是需要翻译，然后去买菜也不知道菜的名字，找钱什么都有可能找错，所以是很难的。尤其是在国外的父母可能需要，这个孩子的理解还有关心就更多一点，幸亏，我只能说幸亏，像澳大利亚给他提供了这种津贴式的补助，能让他除了有子女关怀以外，还可以有其他人还能帮助他，可以不花他自己的钱，可以用政府给他的钱，
不然他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了。
是这样的话呢，他还会觉着有一些人是听我的话的，有些人可以帮助到我，我呢住在我女儿家，我可以给我女儿家剪草，这个呢我的心理上很满足，因为是我做出的贡献，没有我的话也剪不了草，你们得自己花钱。有一些房子的维护啊什么的也可以用我的这些钱，这个呢也可以给他的一些
心理上觉得好受一点
的温暖。在给他评估的时候呢，有一项服务专门是 照顾者暂歇服务，澳洲政府呢说，我批给你这一项单独的服务就是给你的照顾者的，因为照顾者比如说是你的女儿啊，我们护工可能一星期来一次，可是你的女儿呢一周七天都在照顾你，但是呢有的时候她可能要去旅游，她可能要去出差，你的钱又不够，我们护工也不能老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养老院，就像去住宾馆一样啊，可以去住个七天，等你女儿回来了你再回来，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服务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各个国家在探索养老上面澳洲的一个探索。大家的模式呢不太一样，像中国呢现在在探索政府和民间的这个资金，现在主要可能是 focus 在高端的这个领域比较好做，以房地产的形式你买房，然后呢我怎么样，或者是长租房，你交给我一个多少的租金，然后你坐在这直到你离世之后我去处理这些房子。澳洲选择的方式是政府来拿这个钱，中国选择的方式总体上还是你自己出这个钱。你没钱的话那还是要靠你自己家孩子的，那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钱。但是澳洲呢他认为说，你要是依赖于你的子女会造成你子女的工作受到影响，这也是国家的损失，然后也是公司的损失，会造成纳税的损失，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然后呢也会影响你的独立，所以呢我们发现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政府出资来解决这个，如果你觉得不够用，你也有自己一些钱，你也可以贡献到这个账户里面来用这样的服务。
那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在长大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看的世界更多了，然后了解的更多的先进的思想啊，可能说的东西是对的，这时候就会在有一些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你就会难免的会想要去纠正父母的想法或者是做法，你觉得我这样是对你更好的，或者是我这样是更正确的。我后来是觉得可能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往往后面的结果也是不好的，因为父母活到这个年纪其实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想要去纠正他们的某些观念，可能就是而且他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生活的方式或者这样的观念过来也活得好好的，他不觉得任何需要改变的，要不是你现在来这儿跟他犟你要让他改还是怎样，他根本也不需要面临这些需要再去改善自己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可能需要再去仔细的聆听他内心的声音，比方说他去捡那些二手的家具，他的心里不是说我缺钱你再给我钱，其实他内心深处声音是想要为家里面再多做些贡献。
是的，
对，
其实呢我们不是说我们提倡这样的做法不去纠正他，而是当你的父母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你要想那可能是他可以贡献你的太少了，就是你有可能可以去尝试帮他去寻找，其实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帮助我。
对对对，
所以让他的这个光和热能继续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继续照亮。
对，比方说你可以去有意识的引导到，哎，其实爸妈我需要你帮我做这些，
是
对，我在我去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比方说种点那个菜呀、在家里院子里啊、咱家最近这个缺这个菜，然后超市卖挺贵的，你就种菜吧，你就别去捡那个了。
说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目前见的对自己这个自豪的这个事情，种菜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说自己家种菜可能不用那些药嘛，可能你就是直接就是无公害的那种，那是超贵的菜，尤其现在这个菜特别贵，它特别有成就感，它也会非常满足。种菜养花这个园艺这绝对是一个大块，很多的老人都获得了这种满足感。有人说哦，我家有 house 我可以自己栽，但是没有 house 怎么办呢，任何一个 console 都有自己的花园、然后呢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在那边有机会可能种一个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也很有意思。可能这个社区呢也会有一些会教你怎么堆肥呀、怎么，因为我跟老人接触多了，我自己也知道很多这些的消息，他会告诉你有很多免费的树苗啊可以拿之类的，这是一大块。还有一大块经常会让父母感觉到很有成就感的呢，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工作啊，你可以让他进行一些工作，很多的麻烦事儿、开玩笑说的就是都是闲出来的啊。一旦呢他有一些工作得到这种认可啊，比如说 我们有的客户呢，他就去给别人就提供这个唠嗑这种服务。后来呢，可能本来服务1个小时，付他1小时钱，他自己唠了3个小时。他回来，他就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你分享。
哦，你说有老人的客户找到你们，想要提供唠
对，
嗑服务？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也会有一些执照上面的要求。
嗯。
但是呢，有一些可以做志愿者呀，然后他可以参与到很多这些活动里面来。比如说他自己擅长什么什么，他可以去给其他人进行一些，比如说培训呀。我们有一位客户，他对税务很有研究，他对补贴很有研究
嗯。
啊，他就讲很多，然后他就会有一堆围着他转的老人，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满足。我在这边也是有很多人，
认为我有
我
很有
很
价
厉害、很
值，
有价值的。
对。
然后，在你们面前呢，他也会有很多其他人家什么事情、故事可以跟你讲。这些呢，
嗯。
都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琢磨琢磨。我好像一开始有问过你，因为从我的心理上来想哈，我本来是会觉得父母应该是可能到退休了，儿女也可以挣钱了，然后我现在的年纪我就应该安享天年，让子女开始来照顾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心理，我一开始会觉得父母应该是这样去想哈，因为我们小时候是被父母养育长大，理所当然的，他们应该会觉得说，那我现在老了，你应该照顾我了。我本来是会觉得有很多父母是会这么想，
可
但
能是不
是
同的阶段，有可能
，OK，
到了80、90的时候，他确实自己开始逐渐失能的时候，他开始会觉着，我确实现在不行了，他就服了。他所谓得服老，我服了，然后呢，我确实需要你了。但是可能在60、70的时候，你没有适应你的角色，他也没有适应他的角色，
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冲突比较多的时候。
嗯，
而且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正好这个时候你要有孩子的话，可能是双倍的冲突。
嗯，
到老人的比较靠后的时候呢，就大家的选择不一样，有的呢去养老院。说到这儿的养老院，可以稍微多说一些。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养老院呢，大家不太熟悉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基本上也是分为轻症的和重症的，重症的里面又包括有精神问题的和没有精神问题的。有精神问题的呢，通常基本就是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被锁死在一个层里面，因为他出去会对他有危险，或者对其他人有危险。比较轻症的老人呢，有的不愿意住在自己家了，觉得自己家人太少。然后呢，我就去这个养老院了，有一大堆伙伴可以集中在一起玩。
嗯，
重症一点的呢，是因为居家养老的钱不足以天都派护工去，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有危险，才需要派到养老院24小时看护。还有一部分呢，有精神问题或者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问题的老人呢，他有可能其他的方面都还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他其实也需要24/7的这种看护。这里面的生活呢，最后也是像这种每天跟护工打交道，只不过大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曾经我在养老院工作的时候呢，
你的工作还涉及到需要去养老院吗？
我的工作不涉及，因为我现在是居家养老的部分。但是我以前在养老院，有实习过，在实习的那段时间呢，直接去到最难的部分，就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老
老
人呢。
人，
对，基本上你把这些搞定了之后，其他的也都可以 OK 了。当时我们还是去的悉尼的一家比较好的私立的养老院，即使是那样呢，它也是不能完全的照顾你100%很好，而且呢，它也不可能是按照书本上那么教你对，客户完全的那么好，因为有的时候，护工也有他的工作压力。一个护工可能要对5个老人，通常是2个人一起合作，2个人对5个老人，或者是10个老人。他们呢，早上起来，这些客户都是需要被穿衣服的，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穿不了衣服。到点了就要给这5个人穿衣服，穿衣服就有老人会拒绝，然后可能会就他搞不清楚状况，他可能觉得现在是晚上，为什么你要给我穿衣服？因为有很多有精神问题的人，他的时空，概念都已经混乱了。
就是那个困在时间里的爸爸，那个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就
对，
他一会儿觉得这是我家，怎么突然
又
又
是
变
别
成
人家。
是医院？
对，
对，
如果
时
想
空
了
错
解，
乱。
对，如果想了解这个阿尔茨海默的，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可以
对，
去看一下那部电影。
非常好的一部电影。这个时候呢，如果客户拒绝去穿衣服的话，按照书本上来说，那就不给他穿。 但是不可以啊，就是实际操作中是不可以的，就是说那你不穿衣服后面怎么吃饭呀、啊、
嗯，
怎么洗澡啊，或者是怎么进行后面、嗯、待会儿还要去弹钢琴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要去看电影啊、
嗯、
所以呢
总不能赤身裸体的去，
对，然后我也不可能把你就是说你不穿衣服你就待在屋里吧，因为我待会儿还要有另外四个老人我要去做这件事呢，
嗯，
那我总不能开派一个人在这看着你吧，基本上就是强制帮你穿上衣服，
嗯，
可是强制穿衣服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觉得害怕啊、
嗯，他会觉得有人要迫害他，
对，他可能就会打人啊、
嗯
嗯，也是那种骂人，所有的脏字在骂。然后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我天哪，跟我们学的不一样，为什么这样？
哦、
这不是应该停住吗？哎，
哦、
说
你们学的是说，这时候老人不愿意就
要遵从他的意愿，
遵从他的意愿就不给他穿了，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实际上也许有是那么回事了吧，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那个确实没有办法操作后面的事情，
嗯，
那可能要付费更高的养老院可能实现也许、
哦、
我觉得我们去的那个已经是在悉尼北区已经非常好的位置的一个养老院了，有的老人要每年花20多万要住的地方，对于这个老人来讲其实是经历了一场劫难然后把这个衣服穿好、
嗯、
每次都是给这个客人就是老大难，因为我们是不参与这个工作了，我们就是看，我们就是帮着扔扔垃圾什么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人早上又是很痛经历了什么之后，我觉得哇、
哦，
这个早上最难的部分又过去了。
哦，
过去了之后，这个老人他需要我们喂他吃饭，因为他自己已经不懂得吃饭了。
嗯，
喂完他吃饭，后来吃完饭，他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因为呢，我的那个老师啊，其他的那个比较资深的护工说，这个客户呢喜欢你握着他的手，你握着他的手，
嗯、
他就会感到。很平静，他就很有安全感。
嗯，
握着他的手，果然他就是很平静。
哦、
然后呢，他特别开心的，就是我陪他坐在这个厅里吃完饭休息，然后他的头就靠在我的肩膀上。这个时候，他的女儿来看他了。
嗯、
他女儿看到这个
温馨的场面，
对，觉得非常的好，他非常开心，就是、
他觉得他妈妈受到了这边服务人员非常
好的
贴心周到的服务。
是的，
嗯
嗯，我其实是不太清楚之前是不是不允许他们来，就是那个时间，因为大家都在忙。
嗯、
但是我脑袋在想，哇，幸亏你没有看到你母亲刚才经历了什么。
嗯，
但是也不是什么迫害了，这种啊、肯定也不会让客户受伤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客户一直在喊不要碰我，就是这种，然后
对，不要穿。
那个早上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楼层是得刷卡才能出得去的，整个的楼层都在回荡这种救命啊什么，就是此起彼伏的这种、
哦、
第一天来
的。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挺难受的一个时间，但是就是因为他得这个病、
嗯、
他可能难受的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他可能就忘记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没错、
嗯、
当他拉着我手的时候他就
忘记了。
嗯，所以通常这种客户他的这个房间里都会挂着他家人的照片啊什么的，提醒他这是他的家人。有的人只能认识他女儿了，就是说他母亲刚才刚刚声嘶力竭的去喊完，我还是要说就是并没有欺负他，
嗯，
但是某种意义上算是了，因为他确实不想穿，
对，
确实是也是为他好，
嗯，也是不得已，
对，但是会，我也见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人，有的护工呢，就是被特定的客户折磨一早上之后，他就多少也会有点心理问题，之后他可能有点崩溃。
护工对、嗯，
我去见过他要去吃饭，然后老人就是不去，因为老人在他需要推一个他那种小车才能走，防止他摔倒。这个时候那个护工就发生了一个推搡，结果那个老人就摔倒了。因为老年护理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老人摔倒，这个是必须要写 report 的。
嗯，
因为很有可能一次摔倒导致一个骨折就走了，或者一次骨折之后造成终身的残疾，这个相关联的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一个圈。
就老人摔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听完之后我觉得养老这个行业应该还是挺缺人才的吧，不是很容易留得下人。
是的，就是还是很缺的，尤其是护工。 嗯，发达国家里面本来就是总体来说都是老龄化的国家，中国呢确实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快速老龄化。这个对于澳洲来讲，现在是大概七八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嗯，
到了2050年，也就是说我们老了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三个人养一个人的时候。
嗯，
我现在没有看到中国的数据，但是应该也是不容乐观的。
嗯，
而且看国家是否有什么配套的措施，看是否可以出一些钱来帮着
更好的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就说我们自己可以先有一些对有一些方面的概念，比较容易解决的这个方法呢，可能就是尽量延长父母可以替你发光发热的
时间
的时间、
嗯、
然后呢尽量让这个父母可以有尽量独立自主的生活。
嗯，
然后呢独立自主的生活是
他们快乐的一个
源泉。
对、嗯、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们传达的几个知识点吧。对，然后非常感谢浩哥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之后还有其他合适的话题的话，还能找你再接着聊。
好。